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玉轩医师。今天想要用两篇最新发表在2021年的顶尖期刊文章，分别是 Lancet Rheumatology 还有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的文章，来探讨一个主题，纤维肌痛症 Fibromyalgia。 Fibromyalgia 它是一个以慢性疼痛为核心的一个经典新生医学的疾病。那我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两篇文章哦，都是发表在像内科学的期刊哦，《Lancet Rheumatology》风湿免疫学的期刊，还有《JAMA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的期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疾病，它是横跨于内科、风湿、免疫科以及新生医学、精神科的一门学问。在讲到这个纤维肌痛症之前，我们就要先认识一下什么东西是慢性疼痛。疼痛对我们而言好像非常的直观，实际上疼痛是一个非常难定义的一种感觉还有情绪。好，疼痛我们通常会说它包含了感觉还有情绪的层次。那我们一般比如说手去碰伤啊、流血啊，这个是急性的疼痛。那慢性疼痛的定义就是超过三个月的疼痛，我们会称之为是一个慢性的疼痛。那疼痛它包含了感觉以及情绪的成分。一般而言，我们会说急性疼痛是比较感觉的那个层面是占比较多数，而慢性疼痛呢，就是感觉以及情绪两者可能都占有一定的分量，甚至某些情绪的成分它可能还稍微重一点。如果用中文的语汇来说，我们会说疼痛的感觉的部分称之为痛这个字。那另外就是关于情绪的层次则是苦这个字。好，所以我们说痛苦。好，那慢性的疼痛就是有痛这个感觉，也有苦这个情绪的成分。那急性的疼痛呢，可能就是痛多一点点。纤维肌痛症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吗？因为好像很多人会觉得似乎没有听过。事实上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纤维肌痛症的盛行率大概在 2% 到 8% 之间，其实是仅次于退化性关节炎第二常见的风湿免疫的疾病，通常女性比男生还要多一些。好，所以女性大概是男性的两倍。纤维肌痛症有一个蛮著名的人物是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是护理师节，5月12日，他同时也是世界纤维肌痛日。原因是南丁格尔在他的自传里面讲到说，他的一辈子都为慢性的疼痛所苦。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回首过往，我的人生都离不开疼痛。那从种种的考证还有他的日记里面，几乎可以看得出来，南丁格尔非常像是一个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的诊断，它会分成评估广泛性的全身的疼痛，以及相关的症状，像是认知的症状，还有睡眠的症状、疲劳的症状、头痛的症状，还有忧郁的症状。所以其实它的诊断呢，可以说是以一个疼痛为核心，还有其他的判断标准。那呼应了我们先前所讲到的纤维肌痛症它是一个慢性疼痛的代表，它包含了知觉疼痛的部分，全身性的广泛性的疼痛的部分，还包括苦的部分，就是相关的症状。有点像是我们在判断忧郁症的诊断，我们在判断忧郁症的时候有必要的情绪性的症状，就是忧郁的情绪还有快乐不起来、失去兴趣这两个核心的情绪症状，以及其他像是胃口变差啦，或者是睡眠睡得不好、全身疲累等等，有附加的症状。那在评估纤维肌痛症的时候也是非常类似的。在讲到纤维肌痛症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全身觉得疼痛，然后另外情绪也不好。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像是所谓的诊断的垃圾桶？就是说好像很难以做忧郁症的诊断，又很难以去判断说它到底是哪一种的风湿免疫啦什么的疾病，所以我们就把它丢成一个垃圾桶，就是只要是这种难以下诊断的东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纤维肌痛症。实际上纤维肌痛症它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是以一个疼痛为核心，然后它有附加其他症状的一个诊断，它并不是一个诊断的垃圾桶。为什么呢？ 因为纤维肌痛症，它之所以会有全身广泛性的疼痛，还有其他情绪认知的症状，是由于有一种致病机转，叫做中枢敏感化 （central sensitization）。那我们讲到 central sensitization， 在《Lancet Rheumatology》2021年有一篇回顾的文献，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所以纤维肌痛症它是有明确的致病机转，它是一个 central sensitization 的一个代表，然后会让你全身感觉到疼痛，另外还有一些附加的症状。 Lancet Rheumatology 的这篇文章想要从慢性疼痛的 central sensitization 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说明这一项机制。这篇文章它一开始非常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探讨 central sensitization 呢？原因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纤维肌痛症等等，许多大于三个月以上的慢性疼痛，常常都会有一个蛮吊诡的现象，就是它组织受损的程度和它的感觉到的疼痛以及造成它生活上面的失能，两者常常是不一致的。有的人会觉得说它的组织受损程度其实好像 很小，照理来说不应该那么痛，或照理来说它不应该因此就没办法走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的慢性疼痛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你觉得它的膝关节的磨损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好像就是痛到没办法走了。好，那常常有这样子痛还有苦两者之间不一致的情形，那该怎么去解释呢？中枢神经敏感化 central sensitization 其实就是试图想要去解决这个情形。那另外这篇文章也希望告诉我们大家，从 central sensitization 的一个致病的机转，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药物治疗还有非药物治疗它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它在治疗什么。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不只是纤维肌痛症、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这一类的疾病都常常会可以有这个 central sensitization 的一个情形，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膝盖的退化性关节炎，那我们可以去量化他的这个膝关节的磨损的一些程度。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这些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他们还会往往有一些附带的症状，比如说这些人他们对于压力的耐受性会比较低，他们在退化性关节炎之后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们就往往会烦躁不安，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注意力、记忆力的问题，还有他们的睡眠也会比较不好。除此之外，有一些多的感觉的状况，像是他们对光可能会特别敏感，特别怕亮光，或者他们对一些特别的气味也会比较敏感。这些感觉以及认知还有情绪等等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中枢神经敏感化 central sensitization。 在讲到 central sensitization 的时候，很多人说不定都有一个周边神经敏感化的经验，大家可以从周边神经的敏感化来去思考中枢神经敏感化。如果说您曾经有受伤的经验，手不小心被美工刀划到，那有一个伤口，如果这个伤口不算轻微的话，那可能我们会发现它这个伤口流血的部分，它的周围也会有发炎反应，会有红肿热痛。那当然有红肿热痛的那个地方，你去稍微轻轻碰它一下，有的人就会觉得痛到受不了，那是因为旁边有一些发炎的物质、发炎的介质，在旁边让你的感觉变得比较敏感。但是您想象，如果说今天你手受伤的划伤的部分是你的大拇指的关节处，那有可能它的红肿热痛也只局限于这个拇指的关节的地方，但是可能直到你的手腕或者是你的手掌轻轻碰它一下，这个地方没有红肿热痛，但是轻轻碰它一下，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甚至你也会感觉到疼痛的感觉。这个就是周边神经敏感化，因为它的发炎的物质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其他的地方，让这个其他地方的感觉会特别敏感。您如果从周边神经敏感化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去想象，就可以比较了解什么叫做中枢神经敏感化。一个慢性疼痛的人，由于他发炎受伤的那个部位，像刚刚提到的骨关节炎啊，因为长期的发炎，所以造成全身的神经也都变得比较敏感。而这全身的神经还包括我们的中枢神经，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还有种种的自律神经系统。所以您或许就可以比较了解，为什么退化性膝盖关节炎的人，他也可能会注意力无法集中，记忆力不好，对光线比较敏感，对气味也比较敏感。而纤维肌痛症其实就是中枢神经敏感化最重要的一个疾病模式。所以当我们在研究中枢神经敏感化的药物的时候，纤维肌痛症其实除了它的临床的意义很重要之外，它在研究上、科学上面的意义也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许多针对神经痛的药物开发出来之后，纤维肌痛症几乎都是一个他们研究的一个目标。刚刚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神经痛，什么叫做神经痛 neuropathic pain 呢？神经痛是相对于我们一般的组织伤害性的疼痛，我们称之为 nociceptive pain。 好，那组织性伤害的疼痛就如刚刚所说的，像这种刀的割伤好等等，它是因为发炎物质引起的疼痛。而神经痛呢，则是这个损伤直接是作用在神经，那通常这种神经痛的程度通常会更加的明显，会让人疼痛的程度会更高，而且它可能会有像触电等等的感觉，因为它直接损害的地方是神经。而刚刚讲到另外一种组织的疼痛是伤害到组织，那神经只是一个传递感觉的传递的一个介质而已。那关于纤维肌痛症，它不只是一个中枢神经敏感化很重要的疾病模式，它也是研究神经痛一个很重要的疾病模式。所以相关的神经痛包括说，最常见的神经痛有一项是糖尿病的周边神经病变。好，这个糖尿病的周边神经病变是由于说我们的血糖长期过高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神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像是你如果脚有这个周边神经病变的话，他糖尿病的患者常常觉得说打赤脚踩在地上好像是穿着袜子一样隔着一层东西，那是因为他们的神经也受到了影响。这个是一个经典的神经痛。除此之外呢，神经痛还包括说带状疱疹之后的神经痛。带状疱疹那个我们台语俗称皮抓，那得带状疱疹之后，其实它的疼痛是非常非常剧烈的，那是由于带状疱疹的病毒直接侵犯到我们的神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是脊髓损伤的神经疼痛。那由于说这个研究纤维肌痛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模式，所以常常在有一些新药开发用来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像是 pregabalin 这种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它在开发出来的时候都会先研究纤维肌痛症这个疾病。那纤维肌痛症如果得到不错的疗效之后，他们通常也都会陆续的研究糖尿病周边神经的病变，以及像脊髓损伤、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等等，这些神经痛几乎就会没有问题了。好，所以纤维肌痛症等于说可以说是一个敲门砖，当药物开发的时候，那你对纤维肌痛症有效，对很多接下来的神经痛通常也会是有效的，而且还可以顺带的研究中枢神经敏感化这样的一个现象。在Pregabalin 这个药物，它本来是治疗癫痫的药物，发现它也可以治疗神经痛，而且都取得上述的适应症之后，有一项经典的抗忧郁药 Duloxetine 就是千忧解。千忧解除了可以治疗忧郁症、焦虑症，后来他们也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周边神经病变。原因就是像千忧解这样的一个抗忧郁药，它其实是可以解决中枢神经敏感化的问题，那它也可以治疗疼痛。从治疗的角度来说，您或许会觉得蛮意外的，一开始我们只讲到 pregabalin 这种药物用来治疗疼痛，用来治疗纤维肌痛症，怎么抗忧郁药千忧解它也可以治疗疼痛呢？这个就呼应我们先前所说的，因为慢性疼痛 它包含了疼痛的感觉以及情绪的部分，它有一个重要的机制是中枢神经敏感化。所以当你如果可以治疗中枢神经敏感化，而且你可以去治疗疼痛还有以外的机制，那这个药物它就拓展了许多新的用途。我们提到两个经典的治疗纤维肌痛症的药物，一个是 pregabalin， 一个是纤优解 duloxetine。 pregabalin 它是一种属于 GABA 丁基氨酸，也就是 GABA 的相似物质，但是请大家记得它并不是跟 GABA A GABA B 这种 BZD 的受体来做结合。它的药理性质呢，是用高亲和力的中枢神经系统中里面的电压敏感钙离子通道，就是 voltage sensitive calcium channel， 它的辅助单元有一个 alpha 2 delta 的一个部位来做结合。那通常跟这种离子通道结合的很多，它也是有抗癫痫的效果。那就如刚刚所说的 pregabalin 确实一开始是拿来治疗癫痫的，那后来发现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钙离子的电压敏感通道的那个辅助单元结合可以发现说它同时也可以治疗神经痛。那纤优解 duloxetine 它是属于一种 SNRI， 它同时有 serotonin 也有 norepinephrine 的效果，所以它可能会抑制了疼痛传递的一些神经传导的途径。那这两者呢，不管是 pregabalin 还是duloxetine 都被证实可以抑制中枢神经敏感化。中枢神经敏感化刚刚跟大家提到了非常浅显易懂的概念，如果想要了解其中更复杂的生理机制以及其他慢性疼痛疾病等等的应用，则可以参考刚刚提到的 Lancet Rheumatology 在2021年的这篇回顾性文章。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纤维肌痛症的治疗。如刚刚所说的，如果您也可以认同像本来是治疗中枢神经情绪的纤优解，它也可以治疗慢性疼痛，想当然而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像是认知行为治疗，它对于慢性疼痛，对于纤维肌痛症的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探索大脑的会谈地图中有整理了关于纤维肌痛症实证医学认为三种最有效的非药物治疗，分别是疾病卫教、运动还有认知行为治疗。这三种其实是国际的共识治疗的指引认为说这三种是有效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运动，因为运动我们最常讲到的是有氧运动，那还有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则是太极拳。太极拳曾经在2010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NEJM 有一篇是用太极拳来做随机分派的试验，用来证明太极拳对纤维肌痛症的疗效。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另外一篇文章是2021年发表在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的论文，它讲到的是所有对纤维肌痛症的疼痛还有提升生活品质的系统性回顾以及统合分析 Meta-analysis， 也就是对于先前治疗指引中讲到的药物像 pregabalin、 duloxetine 以及非药物卫教、运动、认知行为治疗，这些到底他们根据 Meta-analysis 分析的所有实证到底哪些是有效的呢？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它看纤维肌痛症的指标用两个，一个是疼痛，一个是生活品质。您如果了解我们先前所介绍的慢性疼痛，它包含了感觉疼痛的本身，也包含了其他附带的症状，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篇研究它的指标要设定在疼痛还有生活品质了，因为它要看它的痛还有苦改善的程度是如何。这篇文章的结论呢，它分成短期的影响还有中期的影响。短期的影响是指三个月内有没有效，中期的影响是3到12个月内有没有效。那它根据实证程度的高与低做了一个系统性回顾以及统合分析，结果显示说呢，关于疼痛的部分短期有效而且证据程度又高的是认知行为治疗，而中期3到12个月内有效的则是药物的部分。 刚刚提到的像 pregabalin 像 duloxetine 这样的抗忧郁药，还有中枢神经的疼痛的这种抑制剂。而对生活品质，也就是苦的这个部分有效而且证据等级又高的，在短期的影响部分是抗忧郁药，是短期 有助于改善生活品质的。而中期3到12个月内有效的也是两种药物。这篇研究他还做了一个很实在的分析，就是不只是去做统合分析说哪一种的疗效是比较有效的，他还设定了一个有效的分数。我们对于疼痛或生活品质的改善要够临床显著，而不只是统计显著。临床显著和统计显著这个概念在判读这种文献的时候特别重要。像是一个人他如果有高血压，他的收缩压高达180，今天我们让他吃一个降血压药，经过统计的检定发现说他显著了降低2毫米汞柱，就是他从180降成178。那我们会觉得说统计上面有显著啊，他降了2毫米汞柱，但是其实降了2毫米汞柱这个在临床上面是不显著的，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至少要让他收缩压看能不能降到140以下。那同样的道理用在纤维肌痛症的这个研究，他们有去设定了临床显著的改善的分数的显著的点。好，那对于疼痛还有对于生活品质他们都有设定这个点。非常可惜的是所有任何一种治疗他们就算是统计有显著而且证据等级也是高的，设计都是精良而证据等级也高，但是呢没有一项它达到了临床显著的范围。意思是纤维肌痛症不管是疼痛的治疗生活品质的改善都是有一些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呢可能临床上面都是不显著的。意思也是说我们纤维肌痛症的患者其实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就是你给予他任何的一些治疗可能都有助于让他们觉得比较好一些，但是都没有达到临床显著的效果。关于这项研究成果呢，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从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的这篇文章去搜寻到有另外两篇的 comment。 另外这两篇的 commentary 呢他们就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人他是先提出了一个临床的状况，认为说在解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不见得需要这么悲观，因为我们临床上面对于病人而言我们也都不是给他单一的治疗啊，我们可能都是同时鼓励他运动，同时鼓励他运动加上服药再加上认知行为治疗。所以在临床上面的解读应该这一篇只是提供一些参考而已，临床上不见得需要这么悲观。后续呢这篇文章做 meta analysis 这篇文章的原作者也给予回应和肯定。那另外从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的这篇文章下面您也可以看到也有网友在下面做蛮专业性的留言。好，那这篇留言他指的是指出说他不认为纤维肌痛症到底是不是一个确切的诊断，言下之意有点像我们先前所说的，他认为纤维肌痛症好像是一个诊断的垃圾桶。那至于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属于所谓的垃圾桶式的诊断呢，就先前所说的用中枢神经敏感化这个明确的致病机转就可以解释纤维肌痛症了。虽然纤维肌痛症它有非常多的药物开发，然而它的非药物治疗也都是有非常多长足的进步，就如这篇文章也肯定的认知行为治疗就是治疗纤维肌痛症的非药物治疗中的其中一个经典。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非常多这种经典的新生医学的疾病，像纤维肌痛症啊，还是像耳鸣这样的疾病，有些非药物治疗都还蛮有效果的。举耳鸣来当做一个例子好了，我记得大约2-3年前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有回顾耳鸣这种疾病，最后回顾下来呢发现说其中有效的治疗反而不是像一些耳鼻喉科常见的治疗方式，而是认知行为治疗。那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一个疾病，像耳鸣或纤维肌痛症，对新生医学还有全人治疗药物非药物的治疗会更加全面一些。精神医学是可以带给其他医学的一些更全人治疗上面的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内科学顶尖的期刊 谈 Drama Internal Medicine 以及 Lancet Rheumatology， 其实是挺有意义的。也推荐如果听众朋友您不是精神医疗专业，也可以用纤维肌痛症来当作理解一个身心互相影响这种新生医学疾病的一个典型。我们第二篇介绍发表在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的 Meta Analysis， 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重点，则是对于先前我们讲到的这种种非药物的治疗，像是运动疾病卫教和认知行为治疗，似乎只有认知行为治疗得到了肯定。那疾病卫教和运动呢，我是觉得我们本来就会对病人做疾病卫教，所以我蛮认同就是对这篇文章写 commentary 的人他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临床上在治疗的时候其实是所有的治疗把它加在一起的。那关于运动的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说运动它在最后的分析结果里面看起来它的疗效并没有那么显著，或者它的证据等级并没有那么高。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运动有百百种，像是太极拳啊、有氧运动，那这种种运动其实它差异可能会很大。那你先前有提到说太极拳在 NEJM 的随机分派试验，好，它可以治疗纤维肌痛症。如果说把这些运动的各个项目拆开来，究竟哪一个运动是有效的呢？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讨论的时候有回应到大家预设的这个问题，他提到的蛮有趣的现象是在运动的种种的治疗，为什么他们把它合并成单一一项是运动，而不分太极拳、有氧运动等等？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运动的疗效是非常接近的。从统计的语言来说，他们的抑制性其实没有很高，他们的 confidence interval 其实蛮窄的。意思是说，你有把太极拳和有氧运动分开来或合起来，得到的结果是非常相似的。这个也是在分析这一篇研究里面蛮有趣的一个重点，好，就是当我们提出一些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想到的感觉，每一种运动什么爬山游泳可能会差很多，但是在这篇实证研究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它对纤维肌痛症的影响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而且他们的同质性还蛮高的，打太极拳和做有氧运动对纤维肌痛症的疼痛还有生活品质的改善是非常相似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我在这里面引述的两篇论文都是蛮新的2021年的文献，而且都是发表在顶尖期刊的文献。那其实也想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对于纤维肌痛症这个疾病我特别感到有兴趣，是因为2010年当第二年住院医师的时候，曾经照顾过纤维肌痛症的患者。那在当时的科内的学术大报告里面，我就是报告纤维肌痛症这样的一个个案。当时其实对于纤维肌痛症而言，它还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和疾病，因为我们知道纤维肌痛症最新的诊断标准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表出来的新的标准，所以在我当时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前辈的医师认为说纤维肌痛症它是属于一个诊断性的垃圾桶。那各位朋友们，您也可以跟周边的医师交流看看，说不定还蛮多医师不认为纤维肌痛症是一个明确确实的一个疾病，就如在 JAMA Internal Medicine 下面的留言一样，有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我想随着中枢神经敏感化还有它的药物开发，对于纤维肌痛症是一个实际的疾病这个观念是越来越实在而且成型的。那由于我先前在外商药厂服务的时候，刚好我就是负责做纤维肌痛症的药物的临床试验的一些研究，所以对纤维肌痛症的药物开发等等又有更深一层的一些了解。那在我们这本探索大脑会谈地图里面也对纤维肌痛症的介绍有蛮详尽而且完整的一些说明。以上这两篇研究想要传达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两个观念，分别是纤维肌痛症的诊断以及治疗。纤维肌痛症的诊断之所以它不是一个好像是排除条款中的诊断性的垃圾桶，它其实是有其重要的致病原因，就是中枢神经敏感化 Central Sensitization。 如果想要对中枢神经敏感化在更多慢性疼痛的了解，可以参阅 Lancet Rheumatology 的这一篇回顾文献。关于纤维肌痛症的治疗，在 JAMA Internal Medicine 这篇 Meta Analysis 告诉我们说，对于短期、中期、 药物、非药物都有它的治疗的关键效果，其中认知行为治疗还有我们提到的纤维肌痛症的药物 pregabalin、 duloxetine 这种药物对生活品质的改善和对疼痛可能都是很有帮助的，然而他们改善的程度却几乎都没有达到临床显著的效果，这也是我们在治疗这一类的病人值得提醒自己的，就是在治疗纤维肌痛症的病人的时候一定要合并多重的治疗，因为如果你用单一的治疗它可能很难达到临床上面的显著，也告诉我们说纤维肌痛症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治疗的疾病，它还留待非常多的研究以及留待更多的治疗模式，好，必须要开发。那从纤维肌痛症这个典型的身体影响心理，心理也影响身体，还有慢性疼痛同时包含感觉以及其他情绪症状，有痛也有苦，这样的一个 model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更加了解全人医学还有这种整合药物非药物治疗的一个疾病模式。希望今天为大家回顾的这两篇文章不只是从科学性也从临床的照顾给大家一个蛮好的教材，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 podcast 见。